我们今天要从箴言跟传道书来看神的爱，请看箴言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。箴言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，找到了，请一起来读。
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，在热闹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发出言语，说：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欢亵慢，愚顽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的神是最有智慧的神，而他充满了爱。那他因为爱人，所以他会责备人，期待人呢，因为他爱的责备而回转向神。这样子呢，他就可以把他仁爱的灵、智慧的灵浇灌在人身上。那么一个人他充满了神的爱跟神的智慧，他会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他不会走在愚昧亵慢的道路中。我们再来看箴言第三章一到八节，往后面翻。箴言第三章一到八节，一到八节找到了，请一起读。
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刚刚第三节提到说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这个诚实，如果你去看新国际版圣经，它翻译作信实 faithfulness。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什么东西要刻在你心板上，就是你的心要不时的想到这位慈爱信实的神，常常把神的慈爱跟信实放在你身上。那么神他因为爱我们，所以他把充满了智慧的法则跟诫命赐给我们。那我们在那里仰望这位慈爱的神，追求这位慈爱的神，仁爱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，赐给我们爱的大能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诚诚实实的谨守神的诫命，而且我们行事为人要依循神的法则，神就会把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还有平安加给我们，我们也会在神跟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新一本圣经把这个有聪明翻译作得着美名，得着美名。那神爱我们，他不怕麻烦，爱是不怕麻烦的，所以神乐意在大事小事上都指引我们。我们要学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求问他，那我们求问他的时候，他永远不嫌麻烦，他总是会按我们所能明白的方式引导我们。所以他说，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在英国办孤儿院的乔治穆勒，他是一个很认识神的爱的人，他也知道神不会嫌他麻烦，所以他受神引导要办孤儿院的时候，他没有去募捐，他只是祷告。而且他是一个凡事求问神的人，他一天到晚里面都是不住的祷告，他一面办事情，一面仰望神，跟神交通，跟神商量。他如果要去见一个人，或者接洽一件很困难的事，他总是学习外面在跟人讲话，可是里面他在祷告神，求问神，仰望神。他不仅把事情祷告过了，他在和人商量的时候，就一再的求问神，要寻求神的引导。在他自己的自传里头，他这样讲，他说他每次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第一，他要先问这件事 神喜不喜欢？第一问，这件事情到底神喜不喜欢？第二件事情他问，好，也许神喜欢做这件事，也许神也想在地上做这件事，但是神是要他做吗？神要做一些事情不一定要他做，所以第二件事他问神，神是你是要我做吗？如果清楚神要他做，第三他就在问神，你是不是要我这个时候做？你是不是要我这个时候做？第四他又问神说，神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做？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做？人事实地要问清楚了。第五他又问神说，神是不是要用这个方法做？是不是要用这个方法做？所以他需要把这五点带到神面前，好好问过神，神啊，你有意思要做这件事吗？如果你真的没有意思要做，那我就不做不摸。可是如果你是要我做，要我什么时候做，那我一定要去做。所以他就是时刻与神连结，仰赖神，认定神，大大小小事情他都跟神商量一下。所以神爱他，总是引导他走在最上好的道路，真的是供应孤儿院一切的需要。这样子也让孤儿院的孩子们经历到神的爱。所以一个真实专心仰赖神的人，他不会依靠自己的聪明行事，他会在那里耐心等候神，求问神，祷告神，他会经历到慈爱的神拯救他渡过难关。1937年在中国大陆的金陵女大有个学生，这个学生叫许梅英，他认识神的爱，他也是一个爱神的基督徒，他很认真读书，跟同学相处得很好，所以每一天在学校都生活得很快乐。没有想到有一个傍晚，他刚吃完晚餐，只见工友持一张纸大声喊道，许梅英，许梅英，电报电报，他赶快去，然后接过电报拆开来看，发现只有五个字，母病为速归，妈妈病得很危险，赶快回来，母病为速归。哎呀，他的心很着急，很难过，赶快回到寝室。刚好那天他的室友去亲友家过夜不在，所以他就独自一个人跪在床边，一直流泪，大声祷告，他恳切的呼求主说，主怎么办？因为那个时候是六月，期末考在即，如果他没有参加考试，他又没有成绩，所以全学期的成绩全泡汤，他白白辛苦一个学期，学费也白花了。可是如果回去，在1937年那个路程太遥远，交通很不方便，又没有人陪他，可他想如果他不回去，万一母亲的病有三长两短，而他这个做女的却不在妈妈身边，他会遗憾终身，他也知道妈妈会死不瞑目，所以他会在神面前跟神倾吐他的苦衷，一面祷告一面哭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忽然他觉得主跟他讲话说，以速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诗篇30篇第5节，以速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他想说，早晨便必欢呼，那一定是主要亲自医治妈妈了，那我就不用急忙回去了。哇，他的心就得着安慰，擦干眼泪爬上床，然后就睡着了，一觉睡到天亮。早上醒来以后，他竟然忘了昨晚的事，跑到外面去运动。吃过早餐呢，他又要回寝室，又听见工友大声喊叫说，许梅英，许梅英，电报电报，哇，他又吓了一跳，赶快去拿，拆开了一看，仍然是五个字，母病愈勿归。妈妈病好了不用回来，昨晚是病危速归，今天是病愈勿归。哇，他很高兴，高声赞美主，感谢慈爱的神，就这样子解决他的难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早上可以欢呼快乐的去上课。所以我们现在有 LINE 很方便，可以通 LINE， 可是以前他们那个时候没有长途电话，也没有航空信，所以他们要搞很久才会知道当地的情形的。所以回家后他见到妈妈，就第一件事问妈妈这件事，妈妈就告诉他，因为他子宫长瘤，医生说要开刀，可是第二天医生又给他检查，竟然发现他的瘤不见了，所以就不必开刀了。所以主用最快速的方法亲自医治了他的母亲，也解决了这个许梅英的难题，让他可以安心的读完考完试，然后再回家。 所以他知道主实在是爱他，神爱人，乐意替人解决难处，而且神乐意医治人的肚脐，滋润人的白骨。可是罪恶会使人与神隔绝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有问题，你很不容易明白主的心意，而且罪恶会使人与神隔绝，使你无法从神领受医治跟祝福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真实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他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领受这个医治的恩典，还有你灵魂体所需的一切。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箴言三章七到八节这样讲，他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如果我们爱神，我们越来越认识神，就会越来越敬畏神。我们不喜欢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。当我们这样敬畏神，远离恶事的时候，使我们自己的灵魂体蒙神保守。我觉得敬畏神这件事真的是非常的重要，而且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的需要。我们来看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怎么说。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，我们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
所以你看，敬畏神很要紧，关乎全家人的平安，也关乎人的岁数哦。你看十章二十七节，箴言十章二十七节，箴言十章二十七节，二十七，二十七，好，一起来读。
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，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。
是，你看，关乎你的岁数，对不对？使人日子加多。如果一个人敬畏神，你再看八章十三节，往前面翻。八章十三节，八章十三节，好，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，以及官庙的口，都为我所恨恶。
所以一个人他真实的敬畏神，他会恨恶邪恶，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嘛，只喜欢真理。所以敬畏神的人才会真实认识神的爱，而且一个人敬畏神，他不会在那里心中骄傲自夸，这些不会在那里狂傲，也不会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，因为他敬畏神。你再看九章十节，九章十节，这节经文很要紧，九章十节，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
你看，如果你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，才是开端。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还有一个人呢，他一旦真实认识神的爱，因为他有从神来的智慧，智慧的开端，他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，他就会更加认识神自己，会更加认识神的爱，而且他经历了神的爱，他又会更加敬畏神。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三章十三节，十三章十三节，箴言十三章十三节，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，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。
所以一个人如果敬畏神，他一定会敬畏诫命，所以他会一定要遵行神的诫命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，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神的。所以你敬畏神的诫命，遵行神的诫命，你会得着神的同在更丰富。因为主说，你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神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所以神向那些敬畏诫命的人显现。你再看十四章二十七节，十四章二十七节，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。
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，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
神自己就是生命的源头，神很爱我们，乐意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活水泉。可是只有那些敬畏神的人，他才能够白白的取这个生命水喝，而且越喝越饱足，越喝生命越丰盛。我们再看19章23节，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
哇，你看，敬畏神的人不只得着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而且恒久知足，恒久知足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敬畏神，他里头没有充满神的爱，他就常常没有满足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常常没有满足，就一直要往这个世界去追寻那种最终之乐。所以人一定要为着自己不够敬畏神的态度言行认罪悔改，向神求一颗敬畏神的心，这样这个人才会得着生命，得着满足，他才会真实经历神的爱。我们再来看22章4节，箴言22章4节，这是一节很棒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
哇，这个不就是世界上人拼命在追求的吗？富有尊荣生命。可是呢，神都要赐给那些敬畏神的人，他们心存谦卑，神就慈爱的神就把富有尊荣生命赏给他们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我给你读这些经文，我就叫你了解所谓的爱神跟敬畏神是一体之两面。一个人如果说他爱神，他定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你再来看箴言23章17节，23章17节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。
你不要嫉妒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爱是不嫉妒，你就把罪人交在神的手中，为他们祷告就好了。可是我们自己要留意操练一件事，终日敬畏耶和华。你知道神非常爱那些敬畏他的人，所以终日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终日都活在神那个爱的阳光底下。好，我再讲一遍，一个终日从早到晚敬畏神的人，他终日就活在神那个爱的阳光中。你再看箴言28章14节，一起来读。
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，心存刚硬的比现在祸患里。
心存刚硬就会反叛悖逆，而这样不敬畏的人，自己会招惹麻烦上身的，他会陷在祸患里。不是神故意要嫁给他祸患，就是他 自己自导自演，就会结果就是这样。可是呢，敬畏神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。我们一定要向神存着敬畏的心。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在聚会中他绝不会在底下乱讲话的，他不会在底下这样滑手机胡思乱想。你不要以为你躲在教堂后面偷偷滑手机神都看不见。对啦，我没看见，那神看见了啦。你知道你这么不敬畏神，神没有立刻击打你，那是因为神爱你，他在等着你悔改，他要等你悔改。所以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，聚会的时候你一定会专心敬拜神，你会专心听到。在家里头，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，你当然不能只是在教堂敬畏神，在家里不敬畏神，你要终日敬畏耶和华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在家里如果有敬畏神的心，你就不敢偷父母的钱，你会好好听父母亲的话。如果你在学校也有敬畏的心，你就不敢逃学旷课，你会认真读书， 因为作为一个学生，你的本分就是要认真读书，为主读书。所以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，慈爱的神要大大的祝福敬畏神的人。我们再来看箴言三章九到十二节，箴言三章九到十二节，箴言三章九到十二节，找到了请一起来读。
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
一个人敬畏神，神爱他，哇，会赐给他许多的出熟的土产还有财物。那么人把从神而得的再来献给神，尊荣神，结果神又会加给这个人更多，使这个人的仓房充满有余，使这个人的银行存折数字一直往上高，就是神会祝福在财务上，他也会祝福这个人的。好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大有慈爱的神，他顾念人灵魂体各方面的需要，所以他总是会慷慨地赐福给我们。所以他说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底下他提到一件事，他说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所以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。我一定要了解神是因着爱而施行管教，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就像父母亲会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。可是问题是有时候孩子很难了解责备也是一种爱。宗主出版了一本书，我想当中很多人应该看过这本书，叫做《儿童爱之语》。这本书里他提到说，每个孩子他感受爱的方式不一样，所以有人把它区分成五种方式。第一种是身体的接触，有的孩子喜欢人家抱他、摸他、亲他，他会因此感受到被爱。第二种方式是肯定的言语，有的孩子他喜欢人家对他说肯定的话，因着别人的肯定他会感觉被爱。第三就是专注于他、陪伴他，就有的孩子很喜欢有人注意到他，跟他在一起他才有那种被爱的感觉。第四是给他礼物，有的孩子他拿到礼物他会感受到爱。第五就是你服务他、你服侍他，有的孩子因为你帮助他、你伺候他，给他东西吃、服务他，他会感受到爱。所以我们要明白孩子的特性，用合宜的方式来向他表达爱或者爱的责备。里头有好像有一个例子提到，拉瑞是一个电子工程师，他的天性很严厉，他的儿子叫克文，他很喜欢爸爸妈妈抱他，有身体的接触。有一天这个克文在后院打棒球，打破了邻居的窗户，父母早就告诉他不可以在后院打球，去公园，因为公园离他家很近。有一个邻居就看见这个课文打出那一球的时候打破窗子，他就看到了，他就打电话给课文的妈妈，就是拉瑞的太太。那就等拉瑞下班，这个太太就转告拉瑞这件事，所以拉瑞就仰望主，求神给他聪明智慧来处理这件事。拉瑞就很冷静地走进克文的房间，他儿子正在打电脑。那他知道他儿子喜欢人家身体接触他，所以他开始帮他按摩肩膀。过了一分钟，这个儿子就转过来注视着爸爸。拉瑞就对儿子说，儿子站起来，我要抱你。他就用双手抱着他，然后就跟他说，我不得不做一件很难的事，然而我要你知道我非常的爱你。你妈告诉我你打破了邻居的窗户，我知道这是一个意外，但你应该很清楚不能在后院打棒球，所以我要因为你破坏了规矩而管教你。虽然这么做会使我伤心， 但这是一个爱的管教，所以从今天开始两个礼拜不准你打棒球，而且你要用自己的钱去修理邻居家的窗户。儿子，我非常爱你。这个儿子就跟他说 Daddy 我也很爱你。所以你看一个地上的父亲，他因为爱这个儿子会花心思去管教他所喜爱的儿子，而万灵的父他也一样用爱责备我们，管教我们，使我们得益处，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而且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我们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要领受神爱的责备，好得智慧。因为箴言十五章三十二节说，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，而且你领受责备你可以得着见识。因为箴言十五章第五节说，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。还有箴言十三章十八节说，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。还有箴言六章二十三节说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所以一个人领受责备，他会走在生命的道上。所以你看，你愿意接受神的管教，接受神爱的责备，你就得着智慧，得着见识，得着尊荣，可以走在生命的道上。请我们再来看箴言四章二十二节好吗？四章二十二节，四章二十二节，请一起来读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也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得到他，这个他可以指着神自己，也可以指着神的话。所以神爱我们，他要把他的自己，他的话赏给我们。我们领受神的自己，我们得着神生命的话语，我们就得着生命，也得着医全体的良药，医全体的良药。所以我们的灵魂体可以被神医治，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得着更新变化，迈向成熟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恩典，那个全备的救恩施展在我们身上的结果。我们是神圣洁蒙爱的子民，我们是圣洁蒙爱的。在西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这样讲，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。我们要把神的话接受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是圣洁蒙爱的神子民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没有办法接纳自己，他们很不满意神的创造，不满意自己的脸孔，不满意自己的身材，不满意自己的性向，不满意自己的 IQ， 不满意自己的肤色。反正许多人一直对自己极不满意，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使自己快乐起来，他们内心常常挣扎交战，他没有办法跟自己和平共处。你知道，如果你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愉快，你也绝对没有办法跟别人有美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价值感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神怎么看我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神怎么看我是最重要的。是，那神看我是什么？是神的选民，是圣洁蒙爱的。当然因此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成熟，所以生命当中有一些部分我们是不满意的，但是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工作，是神的杰作，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。所以上帝还在施工中，我们只要一直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，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，降服于神。你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，神正在施工中，神正在进行改造你的过程，你正在被神建造中。所以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追求神，学习顺服。神可以借着圣灵还有环境磨塑我们，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磨塑我们，借着环境在外面让我们学功课磨塑我们，好叫我们成为神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式。所以你可以得着主自己，你得着主，你就得着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你一定要了解，上帝知道你的本相，他最认识你，比你自己还更认识你，而他仍然用无条件的爱在爱你。当然上帝无法认同你那些属肉体属血气的言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附带着呀追求主，向自己死掉， 愿意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我愿意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改正我的想法，我愿意让神圣灵做工，我愿意跟神合作，改变那些神不喜欢的言行举止态度，我不要体贴自己。当你正努力在改善短处的时候，上帝不会因此而少爱你一些。所以神那个信实的爱是你可以全心依靠的，你只要继续的追求神，降服于神，神一定不会停止他的工作在你身上，所以你的未来如同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，你一直迈向荣耀的旅程，你走在那条迈向荣耀的旅程，我们真的可以得着神荣耀的同在，越来越丰富，让这个神，你追求神的时候，圣灵充满你，就是让神的荣耀逐日占有你的灵与魂与身体，更新你。所以我才强调说，每一次的聚会你都要追求圣灵充满，你要向神求更大的渴慕，更完全的顺服，更大的渴慕，更完全的顺服，这样你将完全得着神自己，也让神完全得着你。我们再来看箴言第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，请看箴言第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。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；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；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；他在约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时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
好，你看神爱人，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因为爱我们的神可想与人同住。而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我想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公师，这里提到的公师也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在太初神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，他从太初就有，他是那个亘古长存者，未有世界深渊大水大山小山大地田野之先，耶稣就已存在，而且他参与这个造物之功，神立高天穹苍大地根基的时候，耶稣就在神旁边与父神同工。这里提到说，我日日为他所喜爱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三十节。这个钦定门英文圣经翻译作 I was daily his delight， 每一天我就是他的喜乐。神儿子耶稣基督是父神的喜乐，神见到他 就欢喜快乐。但是你要了解，我们这些蒙爱的儿女也是神的喜乐，神一看见我们就喜乐，喜乐而欢呼，他就是那么爱我们。新一本圣经把我们刚刚读的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翻译的很有意思。我们刚刚读的三十三十一节说，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那新一本是这样翻译的说，那时我在他身边做工匠，每天都充满喜乐，时常在他面前欢笑，在他的大地上欢笑，和世人一同喜乐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每天都很喜乐，跟神一起喜乐的同工建造这个大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在这个大地上欢笑，跟世界上的人一同喜乐。所以耶稣多么的喜悦大地跟人被创造， 主耶稣是最喜乐的神，他在喜乐当中创造了宇宙万有，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，所以他要欢喜快乐的跟人同住，因为他是那么的爱我们，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，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个是他爱的极致。因为老约翰这样讲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。我们再来看箴言八章三十五节。箴言八章三十五节，找到了，一起来读。
因为寻得我的，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
好，耶稣那么爱我们，他把自己给我们，也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来寻求耶稣，来追求耶稣，我们寻见了主，寻得主自己，我们就得着生命，得着主耶稣的同在，也得着神的恩惠。主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一切都要赐给我们。但是人常常有个问题，就是寻求耶稣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会渐渐失去对主渴慕的心。当然这个常常都是有原因的。一个人他寻求耶稣一段时间以后，会逐渐失去对主渴慕的心。那有个弟兄这样讲，他说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离开人群，进入这个里面的至圣所，求主向你显明到底是什么事使你失去了这个渴慕的心。那你就要向主悔改，向他呼求说，神啊，我一定要得着至宝，我真的要常常进入至圣所得着这个至宝，我要以利亚所拥有的，我要大卫所拥有的，我要摩西所拥有的，我要雅各所拥有的，我要彼得跟保罗所拥有的。神啊，你要恢复我的渴慕，你要加添我的渴慕。所以你一定要去找到你失去渴慕的原因，是不是因为最近你工作太忙了，所以你很少花时间亲近神，或者最近你迷上某个东西，你迷上某个电动游戏，迷上某个网络的节目，一整天都花时间在那上面，所以你就失去了对主的渴慕。所以神呼召人要赶快悔改，要好好的再回头来寻求耶稣，跟耶稣建立那个爱的关系。一个人叫 John Newton， 约翰牛顿，他曾经在贩奴船上工作。1748年他随商船返回英格兰途中，他遇见一个大风暴，半夜醒来他发现，哇，糟糕，船已经进水了，怎么办？他就大声向神呼求，结果呢，船上的货物倒下来，恰巧堵住进水的洞，真的是神做的，船只转危为安。牛顿很受震撼，他知道神是活的，他开始读圣经，读一些属灵的书刊。此后这个约翰牛顿不再亵渎神，他戒掉赌博、酗酒等恶习。虽然他仍然继续从事这个贩奴的生意，买卖奴隶，但他开始很同情这些奴隶。后来这个牛顿生了一场重病，高烧不退，他就求神完全接管他的生命，把自己交给神，他终于完全信靠耶稣基督。因着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，他知道他自己罪得赦免，所以他曾经写了一首诗歌《奇异恩典》，提到神怎么样拯救他这个这么糟糕的一个罪人。而且他蒙神指派他要传扬福音，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这样讲，他说，旧事已过，让属世厌乐归于尘世，我不再被迷惑，我曾爱慕世间荣华，如今恩典已释放我自由。他说，我的心不再满足于属世的乐趣，它不再使我喜悦。他说，我心中的喜乐不同于此，因为我已看见主的容面。他说，好像那个清晨的曙光显现，晨星光辉即刻隐蔽。他说，当耶稣彰显他的容面，属世的乐趣也将失去光彩。所以一个人如果那么单溺于属世的乐趣， 一定是他还没有看见耶稣的容面，对不对？他从前是一个犯罪作恶不信神的人，而他蒙了耶和华的恩惠，成为一个全心寻求主、看见主的容面，他得着主丰盛生命。所以如果耶稣向一个人显现，耶稣这无价之宝被人得着的时候，属世的乐趣就会失去光彩。我在说，如果你觉得你单溺于某一种属世的乐趣，你无法自拔，一定是因为你没有起来好好寻求主，你没有好好追求主，得着主自己，所以你没有寻得那个丰盛的生命，你未蒙耶和华的恩惠，所以你的心灵里头没有满足。所以你一定要求神开启你的心眼，看见耶稣比世上的一切更加的真实，所以你要寻求这位真实的神，寻求那可以存到永远的。我们再来看箴言十六章十五节，我们来看箴言十六章十五节，箴言十六章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王的
脸
光
使人有
生
命，
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。
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，当然这是指着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说的。你看到主耶稣那么爱我们，当他用爱的眼目注视着我们，我们也注视着他的时候，他的脸光就使我们有生命。这个就是安静等候神的奥妙。我们安静等候神，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我们敞着脸，我们看见主的荣光，注视主的荣光，我们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我们就更多得着主那个荣耀的生命。所以神呼召我们每一天都要来瞻仰王的荣脸，每一天都要跟这位万王之王建立那个爱的亲密关系，这样会重新定义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在王的脸光中行走。还有呢，这位万王之王他会赐下诸般的恩典，好像春天的云会带下雨来滋润地土，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。这个英文钦定本圣经把这个春云时雨翻译作 a cloud of the latter rain， 就这个云会带下晚雨， latter rain 就是春雨。你知道以色列地降下春雨的目的是要使谷粒饱满成熟，预备好要收割。所以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他借着圣灵的春雨浇灌我们，膏抹我们，充满我们，要培育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在他的恩典中可以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这样我们可以在永世的荣耀里头做基督的心腹，做基督爱的伴侣，做羔羊的妻。我们都等着羔羊的婚宴来到，所以我们要常常预备好自己。我们再来看箴言二十二章十一节，箴言二十二章十一节，找到了，请一起来读。喜爱清
心
的人，
因
他
嘴
上
的
恩
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
世界上的国王不会随便跟人做朋友的，同样万王之王也不是随便跟人做朋友。可是这位万王之王真的爱我们，他很愿意降卑自己来与我们为友，所以他先用他自己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，洗净我们的嘴巴，使我们有清洁的心可以看见神，对不对？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也要让我们有清洁的口舌，可以说出恩言，像他一样。神就是爱，如果我们常常追求神，自己被神这个仁爱的灵充满，我们当然会口出恩言，说造就人的好话。一个弟兄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用纯一清洁的心爱神，而且你从他口中听不见负面的话，他从来不咒骂，不说八卦，也不抱怨，也不贬损别人，他就是口中出恩言，正面的话， 而他的父母就是那种仁慈和善又很风趣奋发向上的人，他的父母说话就是这种风格。他大概十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教他背一节经文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他十岁就背了这节经文，而且去学习要把它活出来。所以他长大以后，他对他的学生、同事、朋友、共事的伙伴，甚至是陌生人，他总是给他们讲造就人的好话，说肯定的话。他特别擅长从别人身上找出优点，然后告诉那个人，他给人肯定就把他们最优秀的品格给激发出来，提升了别人的生命，改变了别人的生命。你知道耶稣那么爱我们，他也经常对我们说恩言，他很渴望跟我们做好朋友。所以我们常常持守清洁的心，单单的爱耶稣，留意说感谢的话，造就别人的好话，鼓励别人的恩言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跟主做朋友，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我们再来看箴言二十四章十六节，箴言二十四章十六节，找到了，一起来读二十四章十六节，一起来。
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，仍必兴起；二人却被祸患倾倒。
神爱一人，所以一人虽然跌倒了七次，神每一次都扶持他，加力量给他，让他可以再次的兴起。神也爱动物，往上爬的蚂蚁虽然七十次摔下来，神仍然会扶持他，加力量给他，让他到达目标得胜。曾经有一个国王，他不幸在一次战役中战败，被敌人追杀，很危急的时候，他就躲入一间破房子，他万念俱灰，他觉得大势已去，感觉未来惨淡无望。就在这绝望的关头，他就看见一只大蚂蚁，他正背着一颗比自己身躯大上好几倍的麦粒，奋力的往墙上拖，可是他一再的摔下来，可是蚂蚁就不死心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往上攀爬。这个国王就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个蚂蚁看，默默的数着蚂蚁掉下来的次数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第七十次的时候，哇，这只蚂蚁终于爬上墙头，国王不禁为他欢呼。顿时这个国王精神大为振奋，他心里想说，连这么小的蚂蚁都能这么勇敢坚持，何况是我呢？不久他终于赢回师徒，恢复往昔的国威。所以一人虽然七次跌倒，只要你敬畏神，仰望神，每一次神都会扶持你，让你再起来的。其实神也爱恶人，但问题是恶人他不理会神的爱，他不仰望神的爱，一再的犯罪作恶，至终被祸患倾倒，自食恶果。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，请我们往下面一卷书看，传道书一章三章一节，传道书三章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十一节，
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
神真的爱人跟他所创造的一切，所以他在爱中治理宇宙万有，使万事有定期，使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而且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而且神因着爱创造了人，他把那个永生安置在人的心中，所以人跟动物不一样，人有那种永恒的观念跟思想，人能够明白神那个永恒的计划跟旨意。而且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把永生赐给人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永生不是一个死的东西，是你继续不断的认识 耶稣基督，认识真神，认识神所差派的耶稣基督，有继续不断的在经历这个永生，得着永生。所以神把永生安置在我们里面，是要我们一生竭力追求认识这位永生神，还有永生神所差来的永活的基督。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个时刻，都要用信心与永生神连结。此时此刻，我吸入主的自己，我活在神的同在中，我顺服神，我凭信住在主里面，这个就是永恒的一部分。我们再来看传道书七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，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，二十七到二十九节，请你们读。
传道者说：“看哪，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，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。我将这事一一比较，要寻求其理。我心仍要寻找，却未曾找到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。”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。
一千男子中说找到一个正直人，当然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的时候取了男子的形象，而不是女子的形象，所以他这里说众女子中没有找到正直人。那唯独主耶稣是完全的正直，远离恶事，毫无玷污，无可指责。正直是耶稣基督的本性，所以他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当他看见罪人往那个灭亡的道路直奔，死后还会遇见上帝公义的审判的时候，他就决定来到世上拯救世人，神的爱就在此向人显明了。所以这位正直的耶稣基督替我们这些不正直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，灵魂体完全的医治。而且阴间跟死亡没有办法囚禁那位正直无罪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他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。所以一千男子中所找到的正直人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体贴神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主耶稣里头没有自己的打算、计划、欲望或是倾向，主耶稣里面没有巧计或是邪恶的动机跟心思。而人本来是按着耶稣基督的形象造的，所以神造人原是正直，可是人却寻出许多的巧计。这个巧计在英文新译本圣经翻译作 many inventions， 就是有虚构、捏造、谎言、假话。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巧计，翻译作 many devices for evil， 就是有阴谋、有诡计、有邪恶的计划。所以人堕落，失去当初神造人那个正直的样式。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虚谎、邪恶、许多的巧计当中拯救出来。我们如果听过主的道，学了主的真理，我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把我们的心思、心智、动机更换一新，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和仁义的圣洁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。所以如果我们跟耶稣常常保持不间断的相交，我们的心思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我们活在主的爱中，主真的可以把我们这些有巧计的人改变成简单单纯的人。所以有人说真正的属灵就是单纯，一个人变得向着神很单纯。我们那么简单，只有一件事，要追求主耶稣自己，要跟主同在，就是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简单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与正直的主建立爱的关系，我们要欣赏主耶稣那个正直的品格，跟随主走在正直的道路中，过一个简朴的生活，持守单纯的心，纯一清洁的心。每天清晨我先来跟主耶稣单独约会， 因为我们列慕主自己，我要被主的爱充满一整天。也许我们被人群包围，被工作包围，但是我们里面继续跟主保持一个爱的连结。每一天我们选择爱耶稣，也爱神带到我们面前的人。每一次的聚会，我们定要在被主的爱来充满。所以让我们再来全心全意地赞美主，敬拜主，亲近神，等候神，让主的爱再来提升我们，浇灌我们，高抹我们，融化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消失在主大爱的海洋里头。愿主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。